今日我哋有中心嘅仆人阿汤牧师喺度讲道，佢嘅讲题系家中嘅浪子。
请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得你自己嘅怜恤，蒙你嘅帮助，好叫你就成为我哋随时嘅力量。你藉着你自己嘅话语光照我哋，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因为你嘅灵嘅缘故嘅引领保守，以至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造就同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让我喺呢个纷乱黑暗嘅世代里面成为指引，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我哋咁样唔完全嘅祷告，乃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耶稣咧系一个讲故事嘅能手，喺耶稣嘅一生嘅里面咧，藉着好多嘅故事，讲好多嘅比喻嚟到教训，让人听得明白。即使系非基督徒咧，好多人都听过圣经里面咧有关浪子嘅故事，系嘛？但系大多数人听呢个故事嘅时候，讨论呢个比喻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将嗰个重点咧就摆喺小儿子嘅身上，讲到咧浪子点样离家出走，同埋佢如何归家嘅事情上面。但系好多世纪以嚟咧，讲呢个浪子故事嘅时候，亦都有另外一个聚焦之处，就系将焦点摆喺慈父嘅身上。描述呢个父亲点样无条件嘅咁样接纳呢个回头悔改嘅小儿子，并且描述父亲因失而复得嗰种嘅喜乐。当人听到呢个比喻嘅时候咧，甚至咧会被呢个嘅父亲嘅爱咧深深感动，并且引申到咧知道无论我哋做啲咩嘅错事，甚至犯咗咩离天大罪，天父都会怜悯我哋、赦免我哋、宽恕我哋，欢迎我哋翻到父家嘅里面。并且就好似呢个比喻咁样啊，当个浪子回头嘅时候咧，父亲就将指环戴喺嗰个儿子嘅手上，将袍子俾佢披上，意思就话咧，给予佢子女嘅名分。这个好多人都咁讲，但系呢个系咪圣经唯一嘅信息？今日咧，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到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到三十二节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到耶稣藉着比喻去针对嗰啲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呢群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就系耶稣所讲嘅浪子比喻里面留喺屋企嘅浪子，其实佢都系浪子。耶稣要求呢群文士同埋法利赛人扮晒宗教热诚嗰扎人呢，即系讲得俗啲，扮晒嘢嗰扎人呢，耶稣要求佢哋要悔改，从心里悔改，离弃虚假伪善嘅宗教信仰，去学习体贴上帝慈父嘅心意，要佢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并且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上帝今日藉着呢段嘅经文，再次同你同我讲紧咩嘅信息？上帝要我哋坐喺呢度，成日翻嚟教嘅呢一群嘅基督徒，要摸到体贴上帝嘅心意啊！要靠赖主嘅恩典，离弃虚假伪善嘅宗教信仰，学习以基督耶稣嘅心肠为心，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上帝。睇唔到嘅，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睇到嘅人，爱人如己。今日我讲题系家中嘅浪子。耶稣喺呢个比喻里面咧，讲紧两兄弟系嘛？其实呢两兄弟正系代表呢个世界上面选择走两条唔同道路嘅人。一条道路嗰啲人选择就系远离上帝嘅路线。上帝，你唔好离我咁远，你行东啊，你话俾我听，我行西。我按照我个心意，我鍾意点做就点做，上帝你唔好管我，我鍾意点行点行，我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去东我去西，我选择离开你。另外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类人呢，佢选择寻求被天国接纳，被上帝祝福嗰种嘅路线。 两类唔同嘅人。弟兄姊妹，当我哋读呢个嘅故事嘅时候，路加写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要注意路加福音嘅作者路加写呢个故事，写呢个比喻，记述耶稣讲呢个浪子故事比喻嘅背景系好重要嘅。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咁样讲，佢话众税吏同埋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同埋文士以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喺呢个故事，耶稣讲比喻，喺十五章讲咗三个比喻。喺耶稣讲呢个故事，讲呢啲比喻之前咧，其实咧有两群人围住耶稣，要听耶稣讲比喻噶。嗱，呢一群人当中分咗两类嘅人。第一类嘅人系咩啊？系税吏同埋罪人，众税吏同埋罪人。呢一群人如果听古仔嘅时候，佢哋会对号入座噶。如果讲浪子嘅故事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呢一群税吏同埋罪人咧，佢就会对号入座，就系嗰个小儿子，系嘛？佢哋既然唔遵守上帝嘅律例诫命，有咩嘅道德律咧，佢哋都唔理嘅，最紧要自己 happy。佢哋都唔会跟随咧犹太人虔诚犹太人所持守嘅礼仪同埋洁净嘅规矩，佢哋蓄意离开上帝，越往远方去。佢哋远离家庭传统同高尚社区嘅礼教，呢一群税吏同埋罪人就好似耶稣所讲嘅比喻当中嘅小儿子一样，佢故意离家出走，远走高飞，自由自在。佢要过嘅系任意放荡嘅生活，但系唯喺耶稣嘅脚前，除咗呢一群人之外咧，仲有第二群嘅听众，就系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当呢一群人听耶稣讲呢个浪子比喻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对号入座，佢哋就系代表嗰群大儿子。佢哋喺屋企里面严守教养，家里面嘅传统道德，佢哋研读律法书、先知书，佢哋谨守律法嘅教导，谨守规条，忠诚咁样去遵守敬拜上帝嘅礼仪，并且时时禁食祈祷。路加将呢两群人嘅反应喺路加福音里面好清楚、好细腻、好有秩序嘅咁样描述出嚟。第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挨近呢个字，希腊原文是用进行的时态，在这里路加要表达出耶稣在耶稣的侍奉的当中，耶稣就好像摄石这样呢，吸引住一群的人，这群人就是小儿子那类罪人，他对这群的小儿子，这群的罪人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就好像蜜蜂溜蜜糖这样，有耶稣的地方，他一讲论，那些蜜蜂就来了。所以围在耶稣周围的嗡嗡嗡的，就是这群罪人、税吏、妓女，有需要的、病的、被鬼附的、癫痫的，这些在社会里面都不是很起眼，人都不是很想跟他在一起的人，但这群人却是很有吸引力，被耶稣吸住。但是这种现象却是被那些自以为意的道德界和宗教界人士大惑不解，甚至极为愤怒。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综合了他们的抱怨和批评。在第二节圣经讲，他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古代近东、中东，如果你愿意坐低在那里跟那些人一起吃饭，就是表示你接纳这一类人，你愿意跟这班人做朋友，你愿意接纳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批评他们。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责备耶稣，耶稣你是什么人啊？你竟然够胆亲近这一类的人，你知不知道这班是税吏和罪人啊？ 呢班啊衰到绝顶噶，吓、啊！如果系我哋，我哋绝对唔招待佢噶。佢而嚟我哋个聚会啊，我哋赶佢走啊，我点会开放屋企接待佢啊，同佢食饭啊？你啊想啊？点解佢哋点解可以俾耶稣吸引？点解耶稣教训会吸引佢喺耶稣嘅身旁嘅咧？耶稣对佢哋讲啲系乜嘢东西啊？耶稣讲嘅道理一定唔系我哋讲嘅道理，一定冇我哋讲嘅道理信息咁严谨同埋纯正。耶稣一定系哗众取宠，耶稣讲嘅一定系讨佢哋嘅喜欢，投其所好，所以呢班人咪聚集喺耶稣嘅身边咯。弟兄姊妹，究竟耶稣讲浪子嘅故事，佢所针对嘅对象嘅听众系边个？其实咧，当耶稣讲浪子嘅故事嘅时候咧，第一、第二节、第三节咧，即系第十五章第三节咁嘅，耶稣就用比喻说，当呢群人衰利同埋呢个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围绕耶稣，呢群人批评佢嘅时候，耶稣就听到佢哋嘅批评，就用比喻讲。耶稣向呢两类唔同嘅人，首先讲咗一个失羊嘅比喻，跟住讲一个失钱嘅比喻。喺呢两个比喻嘅里面，佢强烈表达出失而复得嘅嗰种嘅喜悦。然后佢就开始继续讲第三个比喻，就系浪子嘅比喻。咁样睇上嚟咧，耶稣讲俾咩人听啊？对象其实系针对第二类嘅法利赛人，即系嗰群文士嘅同埋法利赛人。耶稣因着呢一群人嘅态度，所以佢回应呢一群人，所以就讲咗浪子嘅比喻。耶稣用两个儿子嘅比喻，深入嘅、更深入嘅审视大儿子嘅灵魂。耶稣责备呢个大儿子，话佢冇体贴慈父嘅心，冇以父亲嘅心为心，最后以一个有力嘅诉求、有力嘅控诉、有力嘅诉求，要求佢哋要学习体贴父亲嘅心肠，佢哋要悔改、改变佢嘅心思意念，保持同上呢个父亲同一个心智，咁样先至能够讨父亲嘅喜悦。作为全个故事嘅高潮，换言之，这个故事的目标不是针对离家的浪子，不是完全是那些不完全道德败坏的局外人，这个故事的目标是针对着那些在屋企里面的浪子，是那些讲究道德宗教规条的圈内人。今日不是跟街外人讲，今日是跟坐在我们这个会堂的里面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一群人来讲，是跟你和我来讲。耶稣藉着这个比喻要显明出我们这一群人的自我盲目、狭隘和自以为意，以及这一群人的思想和行为怎样毁坏了他自己的灵魂，并且让周围的人生命带来痛苦，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意。这个故事最原初的听众呢，并没有被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是却是感到觉得被冒犯。当这一群人、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完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好像五雷轰顶那样，怒火中烧，恨不得将耶稣搣成几块。耶稣这个比喻的目的不是要温暖我们的心，而是要粉碎我们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将人分门别类。耶稣呼吁那些听众不要再自以为是、自以为意，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人都需要救恩，世人要需要上帝的救恩，没人可以口夸的，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既然在恩典的当中，有什么可以口夸？既然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凡事就应当存感恩的心。所以难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这样讲，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在某一年，在美国一个村庄里面，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天灾。这个天灾带给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很大的痛苦，还有很多人的死亡。离这条村呢没几远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的信徒呢知道这个消息，就回应那个地方的灾情，他们发动了一个睦邻关爱行动。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就被呼吁捐钱捐物，是吧？不是捐物，捐物质，是吧？然后呢就发动啲义工队去到那个村庄里面去服侍，带埋啲所需物品去服侍，热烈嘅咁样参与呢个救灾行动。呢种睦邻关爱嘅行径，爱嘅表现，深深咗感动咗呢个村庄里面嘅灾民。灾后呢、这个灾区里面原来系住咗一群嘅黑人，而且一群低下嘅黑人。呢群嘅黑人，呢群嘅灾民，被呢啲善行，被呢啲嘅行动，爱心嘅行动感动，佢哋周围查呢啲人喺边度嚟，个原来离我哋冇几远嘅一个教堂嘅里面，所以呢啲人呢就慢慢挪移佢哋嘅脚步帐篷去到教堂嘅里面，好多黑人就咁样信咗耶稣，受咗洗。当呢个教堂越嚟越多黑人进驻，越嚟越多黑人做信徒嘅时候，白人就开始慢慢嘅减少，好多白人嘅信徒就慢慢一个一个咁样离开。于是有啲人呢就去询问，你哋点解要离开啊？嗰啲白人信徒就讲，我哋冇办法忍受呢一群嘅黑人，我哋冇办法同佢哋喺埋一齐生活，我哋冇办法同佢成为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个轰烈嘅关爱行动做得好成功，好多人参与，都系一时。但一个长久嘅体谅、包容同埋关顾，却系需要即你嘅真实嘅信仰嘅反应，就系你要明白父亲嘅心肠。有一日，如果呢啲白人嘅信众同黑人嘅信众走完佢人生嘅旅程死咗啦，大家喺天上相聚嘅时候，嗰啲白人嘅信徒可唔可以同黑人同主耶稣讲：耶稣，我唔想同佢哋喺埋一齐。我哋有冇可以选择？弟兄姊妹，原来天国系唔会分门别类。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向每一个人心中对上帝最罪、对救恩、对恩典的看法进行挑战。耶稣的故事指出，小儿子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破坏性，不单止伤害自己，还伤害别人。同样，耶稣亦都用最强烈的字句责备那在家里面的大儿子，他们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道德主义，同样是伤害到他自己的灵魂，伤害到同他周围一起生活的人的生命。耶稣指出这两种人，不敬虔的人，众税吏和罪人，这个小儿子，和那些热心的宗教领袖，和那些热心追求被天国接纳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大儿子，他们同样都在灵性上面迷失，他们同样跌落在迷失，在人生道路都走入死胡同的里面，他自己都不知道，没有出路。这两群人同样都需要悔改，这两群人同样都需要得着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怜悯、宽恕和帮助。 听姐妹，今日大儿子同小儿子都坐喺我哋中间，都同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区、同一个教会，甚至喺一个嘅家庭嘅当中。心理学家认为咧，通常咧喺屋企个里面嘅老大啊，无论你系仔定女啦，个老大咧，因为佢系第一个出世啊，所以佢嘅性格都倾向于讨父亲、讨好父母嘅。佢哋唔单止要肩担担负好多嘅责任，佢亦都会咧尽量去顺从父母所定立嘅家规。虽然佢口里面反抗都好啦，其实心里面都尽量去顺从。但系喺屋企里面排最尾嘅最尾嗰个小儿子咧，佢哋都倾向反叛，比较追求自由放纵嘅精神，中意同朋友喺埋一齐，追求得到朋友嘅称赞同埋认同。嗰啲老大长大咗之后咧，佢哋往往都会揾一份传统嘅工作，稳定嘅工作，一系护士啦，一系教师啦，一系律师啦，总之唔走得喐嘅嗰啲咧，系嘛？就搬喺父母嘅附近居住，安居乐业，因为个责任心驱使佢，佢要觉得要肩起照顾父母嘅责任。而最细嗰啲通常咧，却可以自由自在选择佢自己嘅生活，甚至孭住个包袱，浪迹天涯。啲天生唔同嘅气质，同埋因为唔同成长嘅环境所孕育出嚟嘅思维，造成唔同嘅性格同埋生活嘅取态。喺我哋香港呢个多元化、自由主义冲击底下嘅当代社会，越嚟越多人自认佢自己冇宗教信仰，甚至话反对宗教信仰。佢哋认为道德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且相对的议题。这些人通常都会质疑任何自称拥有对道德标准指指点点，或者掌管指导别人道德生活那些所谓权威的个人或者团体。他们都质疑他们所讲的东西，并统称他们叫道德塔利班，或者叫宗教塔利班。尽管有这种世俗精神兴起，但是相对的亦都有相当保守的正统的宗教力量，在这些所谓自由主义多元文化冲击底下不断慢慢萌芽成长。这一群人察觉到道德相对主义的攻击，于是他们组织有组织地凝聚起来，要夺回这个文化。他们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对小儿子这些不虔不敬的罪人要采取行动，要将他们消灭。人就陷在这个文化的战争的里面。如果今日耶稣在这里夹在这个文化战争的当中，耶稣会站在哪边呢？即我有很有兴趣呢问一下，如果耶稣你现在在这里，你会企喺边边？我相信耶稣唔会企喺嗰啲唔不虔不敬嗰群人嘅当嗰边，但系同样耶稣都唔会企喺嗰啲热心宗教者嗰一边。耶稣就好似讲呢个浪子嘅比喻一样，无论呢个大儿子，无论呢个小儿子，其实佢都摸唔到上帝嘅心，摸不到父亲的心。这两类人都需要悔改回转，都要需要得着上帝的怜悯、宽恕和帮助。不过耶稣会特别指出一件事情，就好像这个浪子比喻一样，耶稣一定会指出宗教上的自义和道德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属灵危机。当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这种自义的心态就阻隔了人得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人他自己不单止陷在一个属灵的困苦的里面，他还让周围的人的生命带来痛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呢，当基督教信仰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什么周围的希罗世界 那些罗马人、希腊人、外邦人不会将基督徒或者基督教视为一种的宗教，甚至他们将基督徒称为无神论者。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群人被这一群邻居有一种属灵的实质的独特性。当啲邻居问早期嘅基督徒嘅时候，啲邻居问佢哋有关信仰嘅问题嘅时候，邻居就问呢群基督徒：佢话你哋嘅庙堂喺边度啊？基督徒就回答：我哋冇庙堂噶。邻居就好惊讶啦，点可能啊？我哋个宗教都有庙堂，有庙噶嘛，系嘛？点解你哋冇庙堂嘅咧？咁你哋嘅祭司喺边度工作啊？基督徒就回答。我哋冇祭司㗎喎。邻居就开始惊讶啦，咁你点样献祭啊？喺边度献祭你要取悦上帝啊？基督徒就回答：我哋都唔使献祭嘅。基督徒就解释：耶稣自己就係圣殿，取代所有嘅庙堂。耶稣系大祭司，就取代所有嘅祭司。耶稣自己系祭物，摆喺祭坛上面啦，就取代晒所有嘅祭物。周围的希罗世界的人觉得好惊讶，从来没听过这种的想法，从来没听过这种的信仰，所以他们就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那一群基督徒所讲的属灵的实质非常独特。这种属灵的特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独耶稣。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独恩典。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有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承认他的不是，挪开他的骄傲和自大，在上帝面前俯伏，在他面前乞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给多少恩不关你事，你只有领受你现在所领受的恩典，存着感恩的收就得了，你不需要比较。唯独耶稣这种的讲论，在当时的希罗世界是找不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多元文化、自我中心、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滚滚洪流冲击底下，我们的信仰还能不能够保持这种属灵的独特性？就是唯独恩典和唯独耶稣。对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很多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种宗教和一个道德主义，跟它相对立的就是世界的多元世俗主义。但是弟兄姊妹，在初期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初期的基督教信仰比当时的希罗世界的人看上来是一种截然不同、满有能力和活力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单止是在宗教的仪式的里面彰显出来，而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活活泼泼的彰显出来，爱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没有分门别类。当他们一起守圣餐的时候，无论是自由人或者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贵族，他们都是一样平等。所以难怪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分门别律吃喝自己的罪。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在这个浪子故事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严格遵守宗教规条规范的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会被耶稣所冒犯，会被耶稣的信息所冒犯和激怒。而那些不遵守宗教和道德规范这些人，这些罪人和罪吏，就会被耶稣激发兴趣，被耶稣的信息吸引，来到他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围绕在耶稣的跟前，要继续听耶稣的讲解。弟兄姊妹，我们从新约圣经所记载耶稣的生平里面呢， 唔难揾到呢啲嘅例子。当你睇四福音嘅时候，成日都揾到呢啲嘅例子。小儿子，即系嗰啲被藐视同埋嗰啲弱势嘅群体，竟然能够同耶稣融洽相处，而嗰啲大儿子类型嘅人，嗰啲道貌岸然宗教嘅领袖，严守宗教规条嘅嗰啲嘅人，竟然同上帝嘅救恩、怜悯同埋恩典失之交臂。所以点解耶稣会讲，甚至对嗰啲备受尊崇嘅宗教领袖讲，喺马太福音21:31咁讲，佢话税吏同埋娼妓倒比你哋先进上帝嘅国。人心嘅骄傲同埋自义，阻拦人同上帝嚟到和好，阻拦人同人嚟到和好。喺当时耶稣嘅教训，喺当时耶稣嘅教训吸引咗好多嗰啲被宗教所排挤、受压制嘅弱势群体，却系冒犯同埋激怒咗嗰啲极端严守宗教规条嘅宗教人士同埋宗教领袖。但系今日嘅教会冇呢啲效果噶。耶稣当日所吸引嘅局外人同埋圈外人，呢弱势群体，呢被世界所离弃嘅呢一群人，今日嘅教会冇办法吸引佢哋翻嚟。或者换句说话嚟讲，今日嘅教会根本唔想吸引佢哋翻嚟。我哋倾向亦都乐于吸引嗰啲衣冠楚楚、规行矩步又讲究道德品行端正嘅人，而嗰啲自由放任，甚至嗰啲心灵破碎、被社会所排挤边缘嘅人，甚至嗰啲弱势群体、被人歧视嘅弱势群体，却系远远站喺教会嘅外边，好远好远嘅地方，唔敢行埋教会嘅里面。当我每一次咧喺电视机上面睇到一啲嘅权贵、有钱人，佢讲一啲说话嘅时候，我觉得好难听嘅时候，但系我睇下佢，咦？呢个系乜乜教会嘅信徒嚟嘅？诶，跟住又呢个又系，呢个都系，咁我就好怀疑我嘅信仰讲起上嚟系咪大家都好黑人憎？连我都自己都唔相信自己，我竟然系咁嘅人，让我好大嘅反省。当我睇到呢个系信徒嘅时候，我就反省我系咪呢种嘅信徒。这个现象讲明一件事情，俾我深深嘅反省。如果我所讲嘅道理，或者我嘅行为，或者弟兄姊妹嘅行为，失去咗耶稣嗰种对罪人嘅影响力或者吸引力，咁样我所宣讲嘅内容可能就唔系耶稣所宣讲嘅内容，因为我哋对呢啲罪人毫无吸引力。今日如果我哋嘅教会唔能够服侍同埋吸引嗰啲好似小儿子般嘅类型嘅人，就表示我哋教会一定坐咗一大群系超过我哋所想象嘅大儿子，全部坐晒喺度。我哋只能够论断同埋批评，分门别类。我哋一路喺度祈祷教会可以扩堂，我就问，忽然间有扩堂嘅机会，阵间我哋下昼执事会去讨论。但系当我觉得要扩堂嘅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大嘅挣扎。我哋扩堂为乜嘢？我哋要有一个宏伟嘅礼拜堂，更多嘅设施，更好嘅主日学，更多嘅空间，我哋私班可以有私班房，系咪呢？我哋嘅教会嘅存在系为啲乜嘢？如果我哋所讲嘅信息，我哋所作嘅行为，所彰显嘅信仰，唔系昔日耶稣嘅信仰， 我做嚟做乜？我做乜要做？今日我哋嘅教会宣道会华基堂要系成为点样嘅教会？藉着路加福音呢个浪子嘅故事，让我哋再次喺呢位监察人心嘅上帝面前，再次监察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可以喺上帝嘅面前回转，得着佢丰盛嘅生命。因为耶稣话佢嚟系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哋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日同我哋所讲嘅信息。
朝阳中，
主真谛。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